好的，聊点真的，过点舒心的生活。欢迎来到湾区慢生活。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湾区慢生活，现在是中午的12:01。刚才啊，在我们的节目中讲到了支持希望之声啊，这么多年来给我们捐款捐车的这些听众，真的是非常感谢你们。那今天中午呢，一位林先生，我们的听众，他昨天啊来我们电台给我们送来了午饭，怕摩卡呀、小芳啊、艾琳啊中午饿肚子是吧，给我们送来午饭。今天呢他又特地跑到我们的电台啊，又为我们做了捐款。除了林先生之外呢，摩卡还要感谢给我们捐款的爱丽丝、夏天，还有一位王先生。王先生已经捐款了十几次了，昨天呢王先生又来捐款，还留言说这是给希望之声独立日的礼物，为湾区所有喜爱希望之声的同仁和观众捐助的，真是非常感谢我们这些听众啊。看到这些捐款还有留言，尤其是见到林先生昨天和今天连续来到我们电台，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感动。今天是7月3号了，美国独立日假期正式开始了，相信呢不少朋友已经带着家人踏上了旅程，是不是？那也有朋友可能正悠闲地待在家里，准备迎接这个难得的长周末。今年的独立日啊，对美国来说还是有一层特别的意义的。美国迎来了建国250周年，250年的岁月啊，足够写下厚厚的一部历史了，是不是？在这部历史里啊，我觉得我们通常都会记住很多伟大的名字，就是那些带领国家前行的总统啊，改变世界的科学家呀，推动社会进步的改革者等等吧。正是因为他们的这些远见、勇气和奉献的这个精神，历史才能不断地往前。那他们真的是值得我们尊敬，也值得后人去铭记。但是呢，历史从来都不只是只有伟人，就是在那些写进教科书的大事件的背后啊，还有无数没有留下名字的普通人。他们可能是一个老师啊，一个消防员，或者是一个护士，哪怕是你的一个邻居，甚至只是一个孩子。他们呢没有在聚光灯下，但是呢却用一次善意、一个选择、一份坚持，悄悄地改变了别人的人生，也让这个社会变得更加温暖了。很多时候，一个国家真正的力量不仅是来自那些创造历史的伟人，也来自千千万万个默默发光的普通人。就像给我们捐款的这些我们特别可爱的听众啊，他们会支持我们希望之声，就是默默的都没有留下名字，就是一个姓氏。所以摩卡呢有一些感慨吧，所以就想和大家分享一个真实的故事。故事的主人公呢不是什么名人，也不是什么历史课本里的英雄，他呢只是一个16岁的普通女孩。但是今天是250周年的国庆日啊，所以在进入今天的故事之前，为了方便咱们湾区的朋友们，就是这两天吧出行，摩卡先带大家来看一下本地官方发布的独立日周末出行的资讯。根据旧金山市政府发布的官方安排，今年7月4号的独立日的庆祝活动呢将如期的举行。大家最期待的官方重头的烟火秀将在美西时间的当晚在旧金山海湾水域进行。根据金门国家公园管理局发布的最新相关的公告，为了确保安全呢，金门大桥周边区域在烟火燃放的这个期间将实施阶段性的人流和交通管制。官方就建议啊，大家必须提前规划出行的路线，并尽量的使用大众公共交通工具。同时呢，根据旧金山交通管理局的提示，7月4号当天，市中心以及整个滨海区域都可能出现大面积的拥堵，部分公交和轻轨线路也可能进行临时的调整。而在我们南湾地区，根据圣何西市政府发布的最新生活信息，圣何赛事将在多个社区公园与活动区域举办独立日庆祝活动，部分地点会安排夜间烟火或者是灯光表演。活动是以家庭社区节庆为主。在这里啊，摩卡也要温馨地提醒每一位计划前往海边或者是海湾区域观赏烟火，那请尽量提前出发，避开晚间高峰车流，同时注意天气变化，尤其是靠近海湾和海边的地方，夜间它的体感温差非常的明显，所以就建议为家人，尤其啊是家里有长辈和孩子的，要准备轻便的保暖外套。 那了解了本地官方的出行与交通信息之后，接下来摩卡帮大家做了一个更轻松的选择和整理。如果这个长周末啊，你想真正体验湾区国庆的氛围，又不想太赶，不想踩雷，那我帮您啊精选了三个最值得去的地方。第一个呢是红木城，如果您想的是从早热闹到晚，然后全家一起参与的节日体验呢，那就一定要选红木城，这是摩卡的推荐之一啊。这里是北加州规模最大的国庆庆典之一，活动呢是从早上的8点就开始了。一早呢，可以先去参加消防员煎饼早餐，热腾腾的煎饼配上这个节日气氛，是不是感觉一下子就进入了国庆的节奏？上午10点呢，就正式迎来了全城最热闹的国庆大游行，古董车缓缓地驶过，乐队齐声的演奏，社区方阵是一路走过街头，整条城市啊就像被点燃了一样。游行结束了之后啊，热闹还没有停哦，市中心会变成一个大型的节日现场，嘉年华、粉笔艺术节、老爷车展、美食餐车一直持续到傍晚。到了晚上7点，大家会慢慢地移向湾区，现场的音乐响起，美食餐车是一字排开啊。而真正的高潮就是在晚上的9点半，国庆烟火秀点亮了整个的夜空。所以你看，这一整天从清晨到夜晚，不只是活动多，而是一种很完整的美国小镇节日的体验，是不是？那第二个要推荐的是旧金山金门大桥的烟火，这可以说是湾区最震撼的夜空了。如果说哪一场国庆烟火秀最有湾区的代表性，那就是旧金山。今年最特别的是金门大桥烟火秀将在7月4号的晚上呢再次上演，这个是旧金山近年来最受关注的一场烟火表演之一了。时间是在晚上的9点半左右开始，烟火呢将在海湾的上空和金门大桥同框绽放。官方推荐了最佳的观赏地点包括克里希草坪、滨海绿地、39号码头、渔人码头的北侧湾滨水区啊，这些地方呢几乎都会在傍晚开始逐渐聚集人潮，现场还有滨海庆祝活动，餐厅营业啦，街头表演啊，反正呢就是让整个海湾线在夜晚变成了一条光的走廊，老热闹了，是不是？如果要去啊，建议一定要提前出发，因为如果晚一点的话，很可能就只能站在很远的地方看烟火了。第三个推荐呢是半月湾，这个地方呢可以说是很有美国电影感的国庆小镇。如果你想体验一种更慢一点的、更温柔一点的国庆方式，那就去半月湾。这里头没有大城市的那种拥挤，也没有高楼灯光，有的呢就是一个很经典的美国海边的小镇节日。他们活动会集中在主街 Main Street。上午呢，先是煎饼早餐，和前面的红木城的很像啊。接着就是国庆游行，有行进的乐队，有老爷车，有花车，还有社区方阵，整条街呢就会变成了一条充满旗帜和笑声的节日走廊。这个可能听众们会比猫卡更有体验啊。下午呢，则是社区庆典活动，有儿童游乐区、充气设施、现场的音乐和美食摊位，好吃的是一定不可缺的。那很多湾区家庭的节奏是这样的，早上看游行，中午在小镇吃午餐，下午呢直接就开车去海边散步，最后呢在海风里结束这一天。这里的国庆呢不是热闹，而是舒服。所以摩卡推荐这三个地方啊，用一句话来总结是什么呢？就是要想最热闹最完整的节日体验呢，就去红木城。您要是想看最震撼的烟火呢，就去旧金山。要是想慢慢的去感受一个有电影感的美国国庆的话呢，就去半月湾。那这是摩卡给您提的建议啊，您可以做参考。如果您想去参加这些我刚才给您推荐的国庆庆祝活动呢，可以拿起手机发送短信庆祝活动这四个字，直接发送到我们希望之声的961961短信平台。再说一次啊，把庆祝活动发送到961961。节目结束了之后啊，摩卡会把详细的活动信息整理好，通过短信一对一的发送给您，方便您出行参考，也避免错过重要的时间和地点。 说完了这些城市的节日安排，我们把时间呢拉回到远一点，拉回到250年前，甚至更准确的一点是拉回到1777年的4月26号的那个大雨倾盆的夜晚。我们可以脑补一下啊，如果今天晚上10点，您身处在一个完全没有路灯的北美的乡村小镇，没有手机，没有导航，没有汽车，四周呢只有冷冽的狂风和吹过树林的声音。突然，一名疲惫不堪的信使冲进了屋子，带来一个惊天的坏消息：英国的军队正在逼近，附近的丹伯里民兵补给站已经被一个大火烧成了灰烬，所有的人必须立刻准备防卫。这个紧急的消息必须立刻传达出去。可是问题是什么呢？当时镇上的成年男子都已经外出集结了，或者是在前线作战了。那么在那个黑漆漆的下着暴雨的夜里，谁去通知方圆几十公里内分散在各个农场里的民兵呢？面对着这个未知的危险和没有开辟的荒野，整个屋子里就陷入了一片死一般的沉默。就在那个没有人说话的瞬间，一个16岁的小女孩缓缓地站了起来，她说：我去。她的名字叫做西比尔·卢丁顿，那一年她只有16岁。根据美国国家公园管理局和纽约州历史协会的官方权威史料记载，那一天的晚上黑得伸手不见五指，外面呢是暴雨，把乡间的那个土地冲刷得寸步难行，到处都是泥沼。西比尔呢跨上马背，独自一个人离开了家，没有士兵护送，手里也没有任何的地图，他的手里仅仅攥着一根平时用来赶牛的粗的木棍子。他的任务其实很简单，但是呢每一步都伴随着危险。他需要一户一户去敲开民兵的家门，告诉每一位民兵家庭集结必须立刻开始。那一天晚上，他走的不是平坦的大路，而是布满了荆棘的泥沼的乡间小路，雨水和泥泞彻底打湿了他的衣服，战马几次在湿滑的泥沼里险些跌倒。但是这个16岁的小女孩一刻都没有停下来，她每到一个农舍，她甚至都来不及下马，就用手里的那个木棍狠狠地拼命地敲击着木门和窗户，在暴雨里大喊着：民兵集结，立刻出发。根据史料的记载啊，在那个没人看见的黑夜里，她就只身一个人在暴雨中整整地骑行了40英里，也就是将近64公里。这个骑行距离甚至是全美家喻户晓的独立英雄保罗·里维尔当年的2倍之多。正是凭着这根木棍和这个16岁小女孩的倔强，就在那一天晚上，全镇400多名民兵，这些400多名民兵被奇迹般的全部唤醒了，并且在黎明前按时完成了集结。是不是特别感动？这一夜过去了之后呢，西比尔默默地回到家里，没有隆重的演讲，没有亮晶晶的奖章授予仪式。在随后的漫长的岁月里，他都没有被写进当时的大多数的教科书。直到很多很多年以后，当历史学家们在整理独立战争的原始档案的时候，才突然注意到了这个被尘封在岁月里的名字。一个16岁的普通小女孩，在一个大雨倾盆的普通的夜晚，做出了一个这么勇敢的选择。是不是很感动啊？摩卡说到这里都觉得很感动。其实很多时候我们在历史书里看到的都是那些很有名的人啊，将军、总统，还有那些改变局势和大战役的那些英雄。但是如果我们把镜头稍微拉近一点，就会发现很多的结果并不是靠一个人做出来的，而真的是靠很多普通人共同去努力的结果。可能就是某一个晚上，一个很普通的决定，一个很小的坚持吧，一次顶风冒雨的这种出发，在一段黑暗的路上，没有人看到这种坚持坚定前行的这个路上去努力去把它做好。我觉得这些瞬间可能没有人会特别的去记住啊，但是他们加在一起就变成了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历史。好的，聊点真的，过点舒心的生活。欢迎来到湾区慢生活。 听众朋友好，欢迎回到湾区慢生活，我是摩卡。在刚才的节目里，我们聊到了那个在1777年大雨倾盆的黑夜里，手里紧紧握着那个赶牛的木棒，只身一个人骑行了40多英里的16岁的小女孩西比尔的故事。其实在美国这个250年的历史长河当中，有很多赫赫有名的名字呢都被写进了沉重的教科书里，但是呢也有一些人，他们这一辈子啊从来都没有站过，就是站上过战场中心啊，或者也从来没有在那些耀眼的镁光灯中央，但是呢他们就是在自己的小角落里做了一件很具体也很纯粹的事情，那就是把一件原本很难但是却能带给别人希望的事情安安静静地坚持地做下去。接下来呢还有几个故事呢想和听众分享，在此之前呢先和您讲一个招聘的信息。如果您最近正在找工作，这里呢有一个不错的机会跟大家来分享。 Rich Windows and Doors 现在呢正在招聘办公室行政兼销售人员，如果您有销售的经验，做事认真细心有耐心，能够用国语和英文跟客户来沟通，也有合法的工作身份，欢迎您来应征。那如果您会使用 QuickBooks 的话，有一年以上的销售经验，或者曾经是在相关的行业工作过，都会优先考虑。不过不用担心，就算不熟悉 QuickBooks， 公司也会提供培训。工作的内容包括处理日常办公行政工作，像是收发邮件、接听电话，也需要负责前台销售，回复客户的询问，提供报价，处理订单和收付款。另外呢，也会协助追踪应收的账款。薪资方面是采用底薪加上业绩奖金，公司呢也会提供医疗保险、带薪病假、法定假日以及完整的培训机会。工作的时间是每周5天，上午的8点半到下午的5点半，偶尔需要配合上班。如果您有兴趣的话，欢迎查询 richwindowsdoor.com。 再拼一次啊，摩卡的英文不是很标准， richwindowsdoors.com。你也可以直接打电话给负责招聘的梁先生，电话是510-990-7838 510-990-7838。好，接下来猫卡要开始讲故事了。首先从一首歌说起，这首歌叫做 What a Wonderful World， 多美好的世界，是由爵士歌手路易斯·阿姆斯特朗演唱的，台湾的朋友会亲切地叫他阿姆斯壮。这首歌第一次发行的时候是在1967年。1967年的美国啊，社会正经历着极其剧烈的变动和冲突。在录音的那天深夜，唱片公司的老板呢，甚至是极力反对这首慢节奏的歌曲的。他冲进了录音室，大吵大闹，差一点就毁了这首经典。可是当时呢，已经66岁，一生见过了太多歧视和风浪的阿姆斯特朗呢，却是出奇的沉稳。他对身边所有的那些草根伴奏乐手说啊，说现在的世界充满了泪水，我们更需要用歌声把美好温柔地留下来。那他甚至放弃了这首歌未来所有的版权费，只拿了最低的工会基本工资，就是为了让这个世界上所有疲惫的人能够听到这份纯净的善意。这首歌呢，没有任何宏大的词汇，阿姆斯特朗呢，只是用他极低的沙哑的烟嗓啊，很安静地告诉每一个在低谷中的人，看呐，这个世界其实还有很多值得被我们平视、被我们看见的美好。那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听这首《多美好的世界》。听完了阿姆斯特朗这首如月光般纯净的歌，不知道有没有让您今天中午的时光变得更加惬意一些呢？接下来呢，想跟您讲的这个人呢，他不是总统，也不是将军，但是在250年的美国的历史长河里，他却是润物细无声的影响了一代又一代的海外家庭。他的名字叫做弗里德·罗杰斯。如果您是在美国长大，或者是身边的孩子是在上个世纪的70年代到90年代之间长大的，那您很可能在电视上见过他。他每次出场总是穿着一件像妈妈亲手织的极其普通的针织毛衣，在镜头前换上布鞋。他说话的时候很慢，声音很轻柔。他的节目叫做《罗杰斯先生的邻里们》。 在那个电视媒体刚刚兴起，人人都在追求快速剪辑、刺激感官和娱乐效果的年代，罗杰斯先生的节目里没有任何夸张的情绪，他做的事情在当时许多同行的眼里甚至显得有些笨拙。他只是每天坐在椅子上，用极其真诚、极其温和的眼神呢，去平视着镜头，认真地和屏幕前的每一个孩子说话。他会说什么呢？他会对着那些受挫的孩子说，当你生气的时候，这种感觉是正常的，当你难过的时候也没有关系，你不需要在大人面前立刻变得坚强。这些话呢，在今天听起来也许很普通，但是在当年那个喧嚣的时代，这种慢下来的温柔表达本身呢，就是一种很了不起的艺术的选择了。历史还记录下了一个最让人落泪的细节，就是在1969年，美国政府计划大幅的削减公共电视网络的预算，罗杰森先生的节目呢，眼看就要被迫停播了。他独自一个人来到了参议院的国会听证会，面对着当时冷酷甚至不耐烦大吼大叫的国会参议员帕斯托，罗杰斯先生没有长篇大论，也没有大喊大叫，他只是坐在那儿，用他平时的慢语速平视着这位政客的眼睛，一字一句的把他节目里写给孩子们的一首温和的歌词当场朗读了出来。就在短短的6分钟啊，这种温和的平视之后，竟然当场就把这位在政坛啊见惯了尔虞我诈的冷酷的参议员给听得流下了眼泪。帕斯托议员当场就哽咽着说，罗杰斯，你不用再说了，这笔2000万美元的预算我批了。所以在后来啊，长达30多年的岁月里，这个节目就奇迹般的支持了几代美国人的成长。有一次在接受主流媒体的深夜采访的时候，有一个记者就问他说，你用一生做这个缓慢的节目到底是图什么呀？罗杰森先生只是很平静地回答说，我只是想让每一个普通的孩子都知道，他们本身就极其值得被爱。罗杰森先生说话没有口号，还没有炫耀，就是在这250年的历史里，有很多改变世界、名留青史的伟人呢，但也有像罗杰森先生这样的，他们没有改变世界制度，也没有去打赢哪场重大的战役，但是呢，他们只是改变了一个更微小但也更伟大的东西，那就是一个平凡的孩子应该怎么体面地去看待自己。听完了罗杰森先生的故事，在这个长周末假期马上就要到来了，摩卡知道今天中午不论是硅谷高科技园区忙碌完了一周的年轻一代，还是我们见过大风大浪在湾区白手起家的长辈前辈们，那大家此时此刻可能心里的渴望就是回家好好庆祝一下。那接下来呢，摩卡准备带大家来听今天的第二首歌曲，这是一首很多人都非常熟悉的旋律，叫 Take Me Home Country Road。